谢庄，字希义，是陈郡杨甲人，太常谢宏威的儿子。他七岁时就能写文章，通晓《论语》。到长大后，容貌俊美，举止优雅。太祖见到后，认为他与众不同，对尚书仆射殷景仁、领军将军刘湛说：“蓝田出产美玉，难道不是虚言啊？”起初担任始兴王刘俊的后军法曹行参军，转任太子舍人；庐陵王文学、太子洗马、中舍人；庐陵王刘绍的南中郎资义参军，又转任隋王刘旦的后军资义，并兼任记事。他分编《左氏》《经传》《隋国历篇》，制作一丈见方的木图，描绘山川土地，各有条理。分开则州郡区别不同，合起来则天下成为一体。元嘉27年，索鲁侵犯彭城，鲁派尚书李孝伯出使，与镇军长史张畅交谈。李孝伯问及谢庄和王辉，他的名声竟这样远扬。29年，被任命为太子中庶子。当时南平王刘硕进献赤鹦鹉，皇帝下诏让群臣作赋。太子左卫帅袁术的文采在当时首屈一指，他做完赋后拿去给谢庄看，谢庄的赋也写完了。袁术看后感叹说：“江东如果没有我，你将会独自杰出；我如果没有你，也是一时的俊杰。”于是把自己的赋藏了起来。袁兄弑君自立，谢庄转任司徒左长史。士卒起兵讨伐，秘密送檄文给谢庄，让他修改润色并宣布。谢庄派心腹门生巨庆携带奏章秘密到士卒那里说：“逆贼刘绍自绝于天，毁弃冠冕，穷凶极逆，开天辟地以来从未听说，四海之人伤心泣血，幽冥人间同感愤怒。”接到3月27日的檄文，盛气昭然，服读之后感愤庆贺：“上天福佑王室，睿智的君主重放光芒，殿下文明如泰山，神武坐镇闪地，肃然率领天威，攻行天罚，洗涤社稷的仇恨，学习华夷的耻辱，使将要坠毁的基业重新得以缔造，受垢受辱的百姓重新得以重见天日。功成所命，柳元景、司马文公、宗悫、沈庆之等精兵10万已经驻扎在附近，殿下亲自统帅精锐部队，按律依次进发。荆州、燕地的军队，名山、汉水的兵众，战船万里相连，旌旗遮蔽天空，九州暗中呼应，诸侯全部会合。如今独夫民贼之类，不过满营而溃，自相残害，宫廷之内横流，百官屏息，百姓道路已目。”檄文一到，就在京邑公布，朝野同庆，李相歌唱，家家相庆，无不望景悚魂，沾云驻足。先帝以日月之光照耀天下，封教德泽所及，无幽暗之处不沾。何况下官世代蒙受皇恩，受恩过度，因病辞职在家，侥幸免于虎口，虽然立志报效，却没有途径。如今大军已尽，永久清平不远，悲喜踊跃，不知如何裁夺。世祖即位，任命谢庄为侍中。当时索鲁请求通商互市，皇帝下诏让群臣广泛议论。谢庄议论说：“臣愚以为勋显背弃道义，唯利是图，官士之请求或许是为了窥探我国，顺从他们则显示软弱，不足以昭示怀柔远方，拒绝他们而观察其变故，足以显示强大。而且汉文帝和亲，岂能阻止彭阳的入侵？汉武帝修约，也不废弃马邑之谋。所以有余力就经略，不足就闭关。为何要委屈官代之邦，与隐公之俗交往，树立无义的规则，招致沉典之风？交易违背议定，既应身家杜绝。合约之诡论，尤其应该坚决拒绝。臣庸碌见解浅陋，岂能识得国家礼仪？恩惠降临，敢不披肝沥胆？”当时骠骑将军晋陵王刘旦将任荆州刺史，征召丞相。荆州刺史南郡王刘义轩入朝辅政，刘义轩坚决推辞不入朝，而刘旦已经定下日期下船出发。谢庄认为，丞相既然没有入朝之意，骠骑将军出发已有日期，这样好像是要逼迫他，于是不便。世祖于是推迟了刘旦出发的日期，刘义轩最终也没有入朝。皇帝刚即位时，想要宣扬风化准则，下节俭诏书，此事记载在《孝武本纪》中。谢庄担心这个制度不能实行，又说诏书说贵戚征利，在市场上经营货物的全部禁止，这确实符合百姓的听闻。其中 如果有违犯者，就应该依治裁处。如果废弃法令而施恩，就使法令有所屈从。这个处置恳请深思，不能明诏以下，而民生与实际不符。陈馀以为在位的大臣，尤其不应该与民争利，不知能否包含在这道诏书中。拔魁去之，实在应该大力弘扬。孝建元年，升任左卫将军。起初，世祖曾赐给谢庄宝剑，谢庄把他送给了豫州刺史卢爽作为送别。卢爽后来反叛，世祖在一次宴会上问剑在哪里，谢庄回答说，以前用他和卢爽告别，我私下认为这是陛下赐给杜游的礼物。皇上很高兴，当时认为这是有见识的话。当时搜求人才的途径狭窄，谢庄于是上表说，臣听说功绩照耀千里，不只是照亮车辆的珍宝，德性柔富邻国，岂只是密藏玉璧的贵重，所以诗经称颂舔翠，尚书秦氏技术荣怀，因此能达至无稽的境界，教化达到供给无为。陛下承受天命，统御天下，朝夕审慎选政，日夜调理风俗，从仆役中采集言论，从偏远之处观察歌谣，这实在是兴街告平，颂声将至之时。臣私下思考兴衰所由，治乱的原因何尝不是兴起由于德才，衰败因为失势。所以楚书以善人为宝，雨点以知人则折为难。竞选人才的规则，既已废弛于中代，登用人才的律令未阐明于当今。一定要崇尚根本，康宁政务，庇佑百姓，记住风俗，若非更张改调，怎能取用九成之乐。汉高祖起于中阳，英贤出自徐沛。光武帝受命于白水，茂才义士出自金宛。难道二都是智慧所产之地，七处是愚昧所及之处，实在是欲与不欲，用与不用罢了。如今大道光明亨通，万事等待德行，而九腹之广阔，九流之艰难，提秤权衡，委任给选部，一人之见识有限，而天下之人才难进。以有限之见识去照难进之人才，要使国家无遗漏之兽，民间无滞色之气，怎么可能呢？从前公叔与尊同生，管仲取臣于道，赵文子不因亲疏而废事，其妻岂是谄媚仇人而比喻儿子，如茅草之会，作为前代典范。举荐你所知道的，已昭示在往昔典籍中。而且自古举荐人才，赏罚分明，成子举荐三折而自身成为魏府，殷侯任用二世而自己失去秦相之位，救济称赞既缺而赐予田产，张伯举荐陈汤而因此被削爵，这些都是前代的好标准，也是后世君王的常见。如臣愚见，应该普遍命令大臣各自举荐他们所知道的，交给尚书依照分科全选任用。如果任用的确得其人才，举主受赏；如果有不称职的，应该连带处罚，重者免官贬黜，轻者降职，被举荐的人加以禁锢，年数多少根据过失议定制度，如果犯死罪，则举任者按刑论处。又正是公平诉讼合理，没有比清明更重要的，清明的关键实在归于郡守县令。所以黄霸治理颍川多年，杜基任职河东多年，有的就地加恩升制，有的入朝尊崇荣耀。如今治理百姓的官职，除非公司必须更换的，应该遵守六年的制度，进可以获得彰明功绩，退可以免去百姓烦扰，这样下面就没有浮谬的过失，上面没有气能的牵累，考核政绩的风气得以兴盛，新柴之歌得以昌盛。臣生逢亨通之路，亲身沐浴宏图大业，得以奉诏左右，在侧陈述愚见，敢于暴露除饶之言，恐怕触犯恒典。有诏书说谢庄的表彰如此，可交付外廷详细议论，事情没有实行。这一年任命为吏部尚书。谢庄一向多病，不愿意担任选部之职，给大司马江夏王刘义恭写信陈述说，下官是凡人，没有通达的气概和非凡的见识，也没有超脱世俗的志向，实在因为体弱多病，常恐突然去世，所以从小无异于人世，岂能有心于高升显达呢？近年因时事变迁，于是贪图非分之位，既足以招致名实讥讽，又使得朋友惭愧。先前因为圣道刚刚开启，没来得及隐退，等到如今诸夏安宁，才陈述微薄请求，恳切志向未得伸张，仍承受如今之寿，受恩之初， 已全部陈述寸心，不只是自己知道有错，实在害怕玷污一轮秩序。秉性多病，天下都知道，两胁的痞疾几乎与生俱来，一个月发作不少于两三次，每次发作痛来逼心，气息如细弦。腹泻数年成了痼疾，呼吸微弱，常常如同行尸，常年困于致命之病。而不再说的人难道病好了吗？只是因为何恩深重，想要报答特殊恩遇，勉强支撑病体，以总领所人之事。眼病从五月来便不再能夜间久坐，常常避为避风日，昼夜昏昏沉沉，为此不再能朝夜诸王庆吊清旧，只有被敕命召见不能停止而已。这一段时间不能会见宾客已经几十天，以此痛苦之身，而要考核选拔九流人才，应对无休止的诉讼，实在是因为圣慈不已，然而担当起来确实痛苦剧烈。如果才能足以担当重任，而身体气力健康，承受宠遇，处在自孝之途，岂是苟且想要闲居此世呢？家里向来贫穷破败，房舍未建，儿女不免粗粝之时，而安之若命，难道是真能忘记微薄俸禄吗？正因还有比此处更迫切的，所以没有其他愿望，如今所希望的只是稍微清闲。下官微命，对天下来说至轻，对自己来说不能不重，多次恳请，未蒙哀怜宽恕，实在是由于诚意浅薄，言辞拙讷，不足以感动上听。家世短寿，王高祖40岁，曾祖32岁，王祖47岁，下官新年就35岁，加上如此疾患，还能有多少时日见到盛世，在其中煎熬如此，实在值得怜悯。先前曾恳请前往三吴，赤旨说都不需再意外出，吾不是过分恩典，然而也是下官命运，不应得到一嫌疑之身。如今不敢再说这个，只能付之来生。但能保全余年，不再有俗物，稍微养病，这便是志愿永远完成了。在草野之间有所怀抱，动静必然听闻，也不需依靠居官，担心不能必补万一罢了。见识浅薄才能平常，雷若多病如此，辜负主上提拔授官之恩，私心实在哀伤惭愧。若年之后，便当在身前请，以死自顾。但庸常近臣所诉说，恐怕未能上达。公恩盼鸿深，大致知道我的诚恳，希望在视作言谈之际，赐予整助，则苦诚至心，或许得到哀怜允许。如果不蒙降佑，下官还到哪里希冀呢？仰仗怜悯明察，希望不要吝惜。三年，因为称病太多，被免官。大明元年，启用为都官尚书，上奏请求改定刑狱，说臣听说明察谨慎使用刑罚，存于周礼，哀金断狱，时有光辉于履行，罪行可宜从轻，已是前王的典范，宁可有失于常规，也是烈圣的长训，因此能化之生平，达到公己无为。到汉文帝哀伤无辜受罚，废除连坐之令，汉宣帝痛恨申文周纳之力，设立审讯之法，当那个时候号令刑罚并存。陛下即位，亲临听讼，万民相贺，认为没有冤名了。但如今监狱未空，讼声尚缺，臣私下以为武厅的仁慈未能宣示于载物，三幼的恩泽未能沾盖于民谣。近年军旅遗留的弊病劫掠仍然频繁，监司记录捕获多非真实，有的为了规避罪责，不考虑国家祸患，拷打之下很少不被诬陷枉滥，身遭死刑之诛，加受连坐之痛，比邻同里无不牵连获罪。这是一个人刑罚错误，而连坐者数十人。从前妻女告天，灵姿台崩，教父冤死，东海干旱，这都是神灵变异，起初感应于星象。臣进来监管审讯，见到众囚八人，初看他们死有余罪，想查其理，实际都无罪，恐怕此类不少，实在令人警惕。旧制度，官长审理完囚犯后，郡里派督由复查验证，随即施行。督由是低贱小吏，不能比官长更高明，有复查之名而无研究之实，予以为此制应当改革。从今以后，进入重罪之囚，县里拷问验证完毕，将案情报告郡里，并送囚犯本身，委托2000担亲临审核辨别，必须收集证据消除嫌疑，然后执行死刑。如果2000担不能决断， 则移交廷尉。神州之外的地区移交给刺史，刺史有疑问也归到台狱，必须让死者不怨，生者无恨。希望卖官之谚语停止叹息于中古，两造之审查流传歌咏于当今。陈学不通身寒，才能缺乏治术，轻率陈述浅见，恐怕违背国法。当时皇上亲自处理朝政，常常担心权力落到臣下手中，认为吏部尚书掌管官员选拔任用，想要削弱这一职位的权势。元嘉二年下诏说，八种权柄驾驭臣下，以爵位为先，九种德政都实施，正典居于首位。权选考察是治理的关键，关系着国家的兴衰。近代以来逐渐失去了应有的秩序，只是空掌国家大权，最终招致专权的指责。如今南北人才众多，功勋积累丰厚，人物品行的好坏实在系于这一官职。品评人才的诗篇，只有圣明之君才能公允，知人善任的美德连帝王都感到困难。加上末世风俗谦让，议论成风，凭一个人的见识要应对众人的讥讽，希望臣服自如，怎么可能做到呢？吏部尚书可以按照郎官分设，并详细裁减闲散官职。又另外下诏给太宰江夏王刘义恭说，分设选官的诏书早晨发出，在朝中议论的人也有赞同和反对的。确实知道遵循常规很容易，改变旧制会产生疑虑，但吏部尚书历来与陆尚书事共同负责选拔，实在是因为一个人的见识无法周全，同时授予和剥夺的威权不宜专一的缘故。前面已经说明先帝的旨意，恭敬地听从你们的奏议，省去陆尚书事的职权作为法则，永远留给后代。从此选拔官员的要务只由袁凯一人负责。如果选拔的通塞违背了公正，而申诉的人很少，况且违背法令和众议，道理上必然产生隔阂。前代的圣明君主尚且难以做到，何况我这样寡得昏暗的人，更显得缺点突出。另外，选官一旦因病请假，就会招来满路的嗟叹讥诮，人的身体有时充盈，有时虚弱，十天半月之间就招来怨恨责骂，何况实际有假托，并非真正生病卧床的呢？一次请求不被批准，贫苦交加，就会两边都产生祸患，彼此不能体谅，按实际情况来看都有可怜之处。如果这一职位设置两人，就没有这种弊端。加上选部是枢要部门，历代都很重视，人经过这一职位就成了显贵的途径，自己的心意和外界的议论都无法自我限制，所以范晔、卢爽举兵灭门。从这一点来说，实在是因为荣宠深厚，权势驱使，繁荣所致。可以拟议授予这一职位的人只有几个，原本积累岁月逐渐加以引进，但道理上没有预期，多出于意料之外，或者遭遇艰难疾病，事情就会改变。任用人才的职责绝对不能空缺，一进一出已经轮换周全，如果没有贬谪责罚，已经显贵就难以再卑贱。既然成了妨碍长官的因素，又无处安置，盛衰交替便是一段世臣相处的办法。君臣之间产生猜疑，所以更加觉得这一职位应该降低等级。监令和端右足以担当当时的声望，无人则空缺，不同于久留。如今只直接全选部中，比以前的资望有所降低。人心喜欢猜疑，横生别解，本来的旨意和意向始终不对外宣扬。只有从郎官分设，舆论自然会改变。选拔既然变得轻缓，民情已经改变，有能胜任的人可以大大辗转升迁。兼顾常规的事宜，随时间稍加禁用，本职不再是众官可得，不需要兼带多个职务，担任的人也完全没有精怪。自从分设荆州、扬州，当时就有此意，只是惊讶于改革太多，恐怕会引发惊骇疑惑。近来多年想等到年底处理，恰逢何衍去世，应有亲近的人，所以最近借此施行。本来的意思诏文不能详尽，所以又用纸墨详细陈述。于是设置吏部尚书两人，省去武兵尚书谢庄和度支尚书顾季之一起补任选部官职，升任右卫将军，加给侍中。当时河南进献五马，诏令群臣作赋，谢庄所上的赋文说，天子驾驭日月星辰，统辖天下，汲取云经遗留的典章，裁剪和书传下的法度，因此得则上昭于天，下漏于权， 福瑞的吉庆多归属，荣怀的感应必相连。月亮的征兆呈现祥瑞，前为显示气数，在何妨映照景色，承受天赐神灵，沿着原野郊外渐渐显影，跳跃于深池而沐浴体质，告别水面而南来，离开轮台而东至，乘玉塞而归宝，覆盖之庭而献密。等到养马于奇效，驾车于龙娟，在大玉的国造中辉耀，在上香的地弦中增光，超越一野而越过绿地，超过蓝尺而压倒紫燕。武王不明白奇术，时势不懂奇玄，东门不能描绘，西河无法传说。既为草料以调和性情，又配香草以崇尚足迹，将雄奇的神采卷藏于绮丽文采，将奔驰的姿态藏于帷帐烛光，蕴含素云的锐利景象，收敛追殿的清洁脚步，方整叠融于单稿，也规则连贯于珠箔。看他双臂合于规范，三峰合于屠戮，悬骨丰满，烟势空虚，阳里终结，前侧迂回，汗水飞溅如褶，墨水流溢如珠。至于四下以奏彩旗以线，开始徘徊如龙俯首，最终润泽如鸾鸟顾盼，迎着掉落的飞钟，奔赴成云的金箭，描摹秦赏的弥漫尘土，撞写无门的夜恋，穷尽于庭的舞蹈，探究以野的环秀。至于踏实的姿态未收，凌远的气势正展，经过带野而越过碣石，跨越苍流而超过孤鱼，早晨送太阳于西坂，傍晚归风于北都，瞬间寻找琼宫，片刻望见瀛台。至于太阳重光，德兴昭明，国家称颂梁待等待车驾，史官说坛场望见，号上的瑞音彰显，江间的真祥阐发，荣静的时运已到，会昌的隶属已明，感应五洲的城服，鉴察群后的见点，圣主将有事于东岳，这是礼仪。于是顺应斗吉，依循星次，告诫玄日于昭明之日，命令月提于上年。参马威仪奕奕，泛着修风而拂庆烟，肃肃雍雍，引导八神而昭告九仙。下到齐郊而覆盖沛陵，聚集营里而降下方田，仆车排列山峦，宣臂承托山峰，金简于此开启，玉蝶由此堪刻，圣洁的意义周洽，声中的礼仪完备，亿万民众喜悦，金枝神灵欢唱，在层峦中聆听万岁，在紫檀上烛照神光。因此机缘的舞蹈，抚哀的舞姿，相与歌唱说，高耸朝车盖啊，浮尘侠，神灵来啊，云汉华，山有兽啊，松有茂，浮神吉啊，赐皇家。然后领悟圣朝的功绩，称颂荣庆的业绩，比圣于天地，争名于日月，冒十贯于虚庭，鸿名超过勋发，功业达到告成，道德真于报业，巍巍乎，荡荡乎，百姓无法称颂。又让卸妆作舞马歌，命乐府演唱。五年又任侍中，领前军将军。当时世祖出行，夜里回来，下令开门，卸妆守城，认为平信可能虚假，坚持不接受旨意，必须要有默写诏书才开门。皇上后来在酒宴上从容地说，你想效仿至军章吗？谢庄回答说，我听说田猎有度，郊祀有节，盘桓于游猎，记载在前代戒训中，陛下如今蒙受晨露，早晨去晚上回，恐怕有不逞之徒，妄生欺诈，我因此伏后神笔才敢开门。改领游击将军，又领本州大中正，晋安王刘子勋征虏长史，广陵太守，加冠军将军，改为江夏王刘义公太宰长史，将军如故。六年又任吏部尚书，领国子博士，因选拔公车令张琦被免官，事情记载在《严师伯传》。当时北中郎将新安王刘子鸾深受宠爱，想让他招引才望之人，于是让刘子鸾板授谢庄为长史，府署不久进号府君，仍任长史，临淮太守，未就任又授吴郡太守。谢庄多病，不愿离开京师，又受前职，前废帝即位，任命为金子光禄大夫。当初世祖宠姬殷贵妃去世，谢庄作累文说赞鬼姚门，引用汉昭帝母亲召结于姚母门之事，废帝在东宫时怀恨在心，至此派人责问谢庄说，你从前做殷贵妃累文，难道知道有东宫吗？将要杀他。有人劝谏废帝说，死是人之常情，不过是一时之苦，不足以生困。谢庄从小到大富贵，如今暂且关押在上方，让他知道天下苦惧，然后再杀他也不晚。 废帝听从他的话，将他关押在左上方。太宗平定祸乱，得以释放。等到即位，任命谢庄为散骑常侍、光禄大夫，加金章子寿领浔阳王师。不久转任中书令、常侍、王师如故。不久加金子光禄大夫，给亲信20人，本官都如故。太史二年去世，时年46岁，追赠右光禄大夫、常侍如故，谥号献子。所著文章400多篇，流传于世。长子谢阳任晋平太守，女儿是顺帝皇后，追赠金子光禄大夫。王景文，琅琊临沂人，名字与明帝的讳相同。祖父王穆任临海太守，伯父王志年少时简约高贵，有高名，高祖很器重他，常说见到王志使人思念重祖。与刘牧之谋划讨伐刘毅，王志也在其中。有一天，刘牧之禀告高祖说，征伐别国是重大事情，您怎么说让王志知道？高祖笑着说，这个人高简怎么会听到这类议论。他被赏识如此，任太尉资义参军，随从征讨长安，留下任贵阳公刘义真安西将军司马、天水太守，还朝任宋国武兵尚书、晋陵太守，加至中2000担，封建陵县吴等子，追赠太常。父亲王僧朗也因谨慎诚实被赏识。元嘉年间任侍中，勤于朝职，未曾懈怠。太祖嘉奖他，任命为襄州刺史。世祖大明末年任尚书左仆射。太宗初年，因是皇后之父，任特进左光禄大夫，右进开府仪同三司，坚决辞让，于是加侍中、特进。不久去世，追赠开府，谥号元恭。王景文过继给王志，幼年被从书王求赏识，风度优美，喜好谈论义理，年少时与陈俊、谢庄齐名。太祖很钦佩器重他，所以为太宗娶王景文的妹妹，而王景文的名字与太宗相同。高祖第五女新安公主先嫁太原王景深，离异后应当嫁给王景文，王景文因病坚决推辞，所以没有成婚。出任太子太傅主簿，转太子舍人，继承爵位建灵子。初经任江夏王刘义公、始兴王刘俊征北后军二府主簿、武陵王文学、世祖辅军继世参军、南广平太守，转资义参军，右渡安北，镇军府，初经任宣城太守。元凶弑君自立，任命为黄门侍郎，未及就任，世祖入京讨伐，王景文派密使归顺。因父亲在都城不能亲赴，等到事情平定，颇受贤责，仍因救恩受南平王刘硕司空长史，不接受。初经任东阳太守，入京任御史中丞、秘书监，领越级校尉，不接受，迁司徒左长史。皇上因散骑常侍旧制与侍中共同掌管觐见，想要提高人选，因王景文与会稽孔济都是南北声望之人，一起补任此职。不久又任左长史。因姐姐穆开十位灵父免官。大明二年又任秘书监、太子右卫帅、侍中。五年初经任安陆王刘子随冠军长史、辅国将军、江夏内史、行颍州事。又征召为侍中，领舍生校尉、右卫将军，加给侍中、太子中庶子。右卫如故。因与奉朝请毛法英玩博戏，得钱120万，免官，以平民身份领职。不久又任侍中，领中庶子，未就任。前废帝继位，改任秘书监，侍中如故。因父亲年老自行解职，初经任江夏王刘义公太宰长史、辅国将军、南平太守。永光初年任吏部尚书。景和元年迁右仆射。太宗即位，加领左卫将军。当时六军戒严，王景文率仗士30人进入六门。诸将都说平定小贼易于时宜，王景文说敌人固然没有大小，风差也有毒，怎么可以轻视呢？诸军应当临事而惧，好谋而成，先做到不可战胜才是制胜的方法。不久千丹阳隐，仆射如故。遭遇父丧，启用为冠军将军、尚书左仆射。丹阳隐坚决辞让仆射，改授散骑常侍、中书令、中军将军。隐如故，又辞让不接受。于是 出京为使持节，散其常事，都督江州、颍州之西洋、豫州之新蔡、晋西三郡诸军事，安南将军、江州刺史。辞让常侍，扶桑期满才接受。太宗铲除了暴虐的君主，又平定了四方，想要招引朝廷中有声望的人来辅佐大业，于是下诏说，好的谋略能宣扬国威，赏赐要遵从朝廷的绝命，特殊的功绩能显耀朝廷，册勋要记在王府。安南将军、江州刺史王景文风度深沉纯粹，心怀清正通畅，才德兼备，名实相符，忠诚可靠的应对艰难。国运刚刚开启，他秘密赞助义举，妖徒违犯法纪，他参与谋划朝廷大略，应该分封毛土社稷，永远传承他的福作。我扫除妖气，安定中枢，实在依靠众多贤士分封爵位，酬劳功臣，确实应当表彰伟大的功业。尚书右仆射领卫尉蔡兴宗，见识祥明端正，思虑周密通达。吏部尚书领太子左卫帅楚渊，气量性情娴雅美好，风度功业长远。他们都参与谋划军政大事，在时局艰难时建立功绩，开拓疆土，分封城邑，确实符合酬功的典制。王景文可封为江安县侯，食邑800户。蔡兴宗可封为始昌县伯。楚渊可封为南城县伯，食邑各500户。王景文坚决推让，不被允许，于是接受了500户。晋号为镇南将军，不久赐给鼓吹一部。后来因为江州应当移镇南昌，兼领豫章太守，其余职务照旧。但江州最终没有迁移。不久，征召为尚书左仆射，兼领吏部、扬州刺史，加授太子詹事，常侍如故。他不愿回朝，请求担任襄州刺史，不被允许。当时又有人说王景文在江州不能洁身自好。王景文给皇上的宠臣王道龙写信说，我虽然行事不够检点，但大致无愧于心，既然没有特殊的功绩，发誓绝不欺骗民主。我私下听说有人编造谗言，说我经营产业达到巨万，我向来没有这种能力，一旦突然有艺术致富，一定不合常理，只请求平心静气的详细检查，如果这些话不假，就应该把我处死在市朝，以端正风俗。如果是妄言，应当赐恩考虑我被诬陷的原因。我身居高位，越深越容易招致诽谤，想到这些就惊恐，怎能自己预料？我内心所想的，不希望你们看风向宽容我。我自问不会做偷盗之事，如同不会做贼一样，因此秘密告诉您，希望您能为我申请。王景文多次辞去中央的官职，皇上亲笔诏书开导他说，尚书左仆射，你已担任过这个职务，东宫詹事，用人虽然好，职位次序正可比中书令罢了。书信做扬州刺史，徐干木、王修元、殷铁都曾担任而不推辞。你清正有才望，有何愧于王修元？辅佐忠心，难道不如徐干木？亲近相待，何厚于殷铁呢？司徒因为宰相不应监管京畿，远遵先帝旨意，今口是乡里根基重要，靠近京畿，又不得不用骠骑将军，陕西任务重要，历来用宗室。骠骑将军既离任，巴陵王李英居此位，中流虽是贤弟，但控带三江，通达京颍，是交通要道，历来有重镇。这样扬州自然缺刺史，你如果推辞，更不知谁应担任。这个选拔很周全，与公卿共同商议，不是随便决定的。他坚决辞去詹事和遴选之职，调为中书令、常侍、仆射、扬州刺史如故。又进位中书监，兼领太子太傅、常侍、扬州刺史如故。王景文坚决辞让太傅，皇上派新任尚书又仆射楚渊宣读旨意，用古来六件事例责难他，不得已才接受任命。当时太子和各位皇子都年幼，皇上渐渐考虑身后之事，各位将帅如吴喜、寿稷之等人，担心他们不能侍奉幼主，一并杀掉了。而王景文作为外戚显贵强盛，张勇多次经历军旅，又怀疑他们将来难以信任，于是自己编造谣言说一事不可轻，公常设杀人。一事是王字，公常是张字。王景文更加恐惧，于是自己陈情解除扬州刺史职务，说我平庸卑劣，方圆无算，特别遇到圣上私恩，频频越级提拔，承担非其所能的职务，按理应该失败。 虽然加以恭谨，无法补救横来之祸，日夜忧惧战栗，无地自容。六月中，得到陈外甥女殷恒妻子蔡氏的信，想让他的儿子启文求取俸禄，求我签署同意，说凡是外人通起，先经过我签署。当时金部就想把信密封上呈，又考虑到这家落寞大概不是通统诽谤，况且广泛听取观察，信儿不再有所听闻。近日忽然得到兖州都宋营西曹谢继训的板文，说是我的属下，我既不认识此人，立即问西隅，才知道是虚假托名。比17日晚得到征南参军是谢衍的口信，说我派人强夺他的奴婢。我派李武之问谢衍缘由，回答说派人弄错了，错语时虽然不知，听到那天只有忧害。我所知道的就有这三件变故，我所不知的更加不可想象。如果只是守爵位的散辈，怎会招致这些？实在是因为暗昧笨拙，不能再防。自从窃取州任，忽然已过七月，无德而受禄，灾祸将至。况且太傅职位清高俊严，礼敬太子，以我繁庸之辈，岂能暂时安稳？承受恩惠，害怕罪责，不敢固执，骄魂齿气，幽魄失常。何况我容貌丑陋在人群，病弱无力效力，污秽朝廷列位，回顾无与伦比，独处容易惊骇，惭愧恐惧，难以自持。福院稍加金莲哀悯，保全臣的身家之计，大夫的俸禄，足以自己长久心怀心羡，不敢请求，仰惜慈恩宽宥，明见臣的诚意。皇上诏书回答，去年五月中我的病开始好转，不能承受劳役，让你们看选官文书，签署完毕，请求敕令施行。这不是秘密之事，外面不可能都不知道。然而传世好讹，历来常有。殷恒的妻子一个普通妇人而已，规格之内，传闻之事又有一两倍的失实，并且认为你是亲戚故旧，希望你签署，不一定说选士只关涉你。殷恒妻子虽是传闻之癖，大体不是可惊骇之事。况且举荐袁凯都由咨询，能说唐尧不明，下面干扰政事吗？悠悠好诈之人，则被贵人和在世者，恰好你偶然不知罢了，多是他们的门生，做他们的嘱托，贵人和在世者永无由之。不只限于京师，乃至州郡县中，或有假作书书，明显有文迹的。各位舍人、右丞等人，以及亲近驱使之辈，担心有假作其名，装载禁物，请求停止检校，强卖建物给官府，仍求交换，或嘱托人求取州郡资礼，希望减免征召及鲁发车船，并起下所在有急停路。但你是贵人，不容有此起。历来有此事，何故读经？人居高贵要职，只问内心如何罢了。大明之事，朝上之徐元二代未不过职己，权势却与君主相当。严师伯以白衣为仆射，横行尚书省中，令袁灿作仆射遴选，而人往往不知有灿。袁灿身为令，居之不疑。经济省路，令便居西之路任，设置省事及干同，并一路阁。袁灿作令以来，也不易于为仆射。人情向袁灿，淡然也不改常态。以此身居贵位要任，应当有志忧京之礼吗？你现在虽做扬州刺史，太子复位虽贵，而不关朝政，可以安稳不惧，比袁灿好些。想你虚心受容，而不为累。贵高有危殆之惧，卑贱有沟壑之忧。张、丹双灾，木雁两失，有心于避祸，不如无心于任运。千仞之木，既被斧荆摧折；一寸之草，也因践踏而枯萎。高崖的修干与深谷的浅条，存亡之要，大小一样罢了。近毕万七战皆捷，死于家中。蜀相费祎从容坐谈，死于刺客。所以甘心于吕威，未必逢祸；纵意于楚安，不必全服。但贵者自惜，所以常忧其身；贱者自轻，所以亦忘其己。然为教化者，每戒贵不戒贱，言其贵满号自是也。凡名为贵达，人以在怀，太则处人改容，不则行路皆恶。至于贱者，否太不足以动人，存亡不足以挂树，死于勾毒，死于屠戮者，天地之间又何必有限？人不以此细意罢了。以此推之，贵何必难处， 见何必易安。但人生也自因悲甚为道，行己用心，勿思景息。若乃吉凶大期，正因委之理运，遭随参差，莫不由命也。既非圣人，不能预见吉凶，只是依稀于理，言可行而为之耳。得吉者是其命吉，遇不吉者是其命凶。以近世论之，景和之事，晋平数人从寿阳归乱朝，人皆为之战栗，而乃遇中兴之运。原以图避祸于襄阳，当时皆献之，未为凌云驾凤，遂与一家同灭。落载见幼主，与人云：越王长颈鸟喙，可与共忧，不可与共乐。范蠡去而全身，文种流而欲祸。今主上口井，颇有越王之状，我在尚书中久，不去必危。遂求南江小县，诸都令使助京师者，皆遭中兴之庆，人人蒙绝疾。落载直一家染罪，金木缠身，性命几绝。亲而言所闻见，安危在运，何可欲图邪？当时皇上已有病，而朱棣都已被杀，只有贵阳王刘修范人才本来低劣，不被怀疑，出任江州刺史。皇上担心一旦驾崩，皇后临朝，则王景文自然成为宰相，门族强盛，倚仗援救之众，晚年不会做纯臣。太裕元年春，皇上病重，就派使者送药赐王景文死，亲笔诏书说与清周旋想要保全清的门户，所以由此处置。死时年六十。追赠车骑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常侍、中书监、刺史如故，谥号一侯。长子王铉，字长素。七岁时读《论语》，到周监于二代，外祖父和尚之开玩笑说：“耶耶乎文哉！”王铉立即回答说：“曹翁封必也。”年少时以敏慧被赏识，长大后笃志好学，官至秘书丞。年二十四，先于王景文去世，谥号公世子。儿子王若袭封，其受禅后封国废除。王景文兄长的儿子王运，字彦深，父亲王凯，太中大夫，人才繁烈，所以王运不被同辈所礼遇，常怀耻慨。家贫，任广德县令，冯太宗初即位，四方反叛，王运于是感愤为将，假任宁朔将军，建安王刘修仁司徒参军，县令如故。王景文很不高兴，对他说：“阿义，你一定会破我家门。”阿义是王运的小字。事情平定后，封吉阳县南十邑三百户，任中书、黄门郎、晋陵、义兴太守，所到之处都贪纵。在义兴时因被收捕治罪，因太后之故直免官。废帝元徽初年，又任黄门郎、东阳太守。魏道郡，冯贵阳王刘修范逼近京邑，王运领兵在朱雀门战败受伤。事情平定后，受侍中，初为宁朔将军、襄州刺史。王运清躁，薄于行业，当时沈攸之任荆州刺史，暗有意志，王运与他结交深厚。等到齐王辅政，王运、沈攸之便联谋作乱，恰逢母亲去世，回京，在巴陵停留十多天，又与沈攸之达成谋议。当时齐王世子任颍州行事，王运到颍州，以为世子一定会来慰问他，想趁机作乱，占据下口，与荆州联合。世子察觉其意，称病不去，又严兵自卫，王运的计谋不能实行，于是东下。等到沈攸之反叛，王运秘密与司徒元粲等结谋，是在《元粲传》。失败，逃到窦场，被迫擒，斩于秣陵市。王景文弟弟的儿子王福，大明末年为海盐令。太史初年，天下反叛，只有王福不参与叛逆，官至司徒记事参军。使臣曰：王景文早年立誉，声名显赫，荣华富贵的到来并非由于权势。如果在太史之朝，他不是外戚，与元粲等公卿并驾齐驱，倾覆之灾或许可免。宇元圭辞让中书令，其意就在于此吧。